规划，规划。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敬拜团队哈，他们这个非常的欢快活泼，同时也告诉我们啊，我之所以掌握明天，因为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让我们看到说只有主他在那里啊，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常常我们都陷入我们的悲哀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做都是有钱惹的祸啊，对不起啊，是问号啊，不是叹号，是问号。因为我们要知道这里是不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有钱就有问题。因为今天这段书是雅各书5章1到6节啊，这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对于富人的一些咒诅。OK， 好，照片里这个人呢，他叫做 Richard， 这个 Richard 他是曾经是一个纽约在布鲁克林Brooklyn 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他是做扫地的这工人。我那个照片，那个黑的框框下面你可以看到两只脚，那个实际上是他原来的工作，是在那儿清洁卫生的哈。结果呢，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好像2008年，这个 Richard 突然有一天他得了一个中了一个大奖，他花了$10的美金中了一个500万美元的一个大奖啊，他是非常的高兴啊，他叼着这个雪茄啊，手里拿着这个现金和他这个奖票啊，拿着这个大支票的这张照片，在当时啊，这个纽约的各大报纸他都刊登出来，他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作为一个年薪原来只有大概不到4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工人哈，他今天突然拿到了一个500万元的巨奖，非常的开心。年纪其实并不是像他长得这么老，应该好像蛮年轻的。结果得了这个奖以后啊，这个开心的不得了，他觉得他的人生啊已经开始转折了啊。所以转折了以后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年，他尽情的去游玩啊，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据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个模特啊，所以他花天酒地啊，结果可是还不到一年，他被查出来，因为他吸食这个雪茄吸的太多了，结果呢得了肺癌，最后他的女朋友也跑了啊，他的人生就重新回到了一个低谷。经过6年，他在与癌症的搏斗当中的之后，他最后这个非常的黯然的就离世了，这人今天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多人说一夜暴富是我们的这种的梦想哈，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统计，就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得了彩票中巨奖的人，他的后果都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把这句话你打到 Google 里面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登出来的那些啊消息都是负面的，有尽情挥霍的，挥霍一空的啊，有这个吸毒的，有被骗的，有这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暴毙的，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在做美国，在美国呢，也专门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他发现在美国啊，中奖的这些人里面，有1/3的中奖的人，他们在3到5年之内呢，就已经宣布破产了，那钱都已经挥霍一空了，那这个不包括6年以上啊，很多人他们后来也是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也都是走这个情况。那另外呢？有记者突然就是去采访每一个这些曾经中奖过的人啊，其实有1/3以上，我记不清具体数字，好像是大概70到80%的人，当记者采访他说你这个中奖了以后你有什么心得呀，他说今天我回想起来的话，我宁可当年我没有中奖。很多人他答复都是大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答复。所以这个财富在我们来说啊，这一夜暴富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啊。但是呢，今天有这么一句美国的一句啊，这个叫什么语啊？这个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啊 ，I have been rich, I have been poor, believe me， 啊，什么 is better？ 就说我曾富过，我也曾穷过，相信我，是穷还是富更好呢？大家说啊？
不能太穷，也不能太富
啊，是不是啊？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穷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麻烦你那个这个之后跟我联系，把钱给我，我帮你花。 我是这么想哈，大家都是这么想哈， rich is better， 好像我们还想说哎呀还是富有更好嘛，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这样哈，我们看看哈，我们看看富有有什么麻烦。这是这段经文，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正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存留，也实在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在我们里面。主要让我们因着这些话语，我们看到我们的无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愚昧。主要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赏赐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帮助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义路上，不偏左右。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在上面讲的和在下面听的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分成以下这几个部分。首先我们就有这个，当财富不再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当工人不再成为一个弟兄的时候，当享乐不再有安息的时候，当义不再成为我们的追求的时候，最后我们看看这段圣经对基督徒我们今天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基督徒了啊，这个讲的话这么苛刻哈，那我们基督徒难道不可以有钱吗？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我们都羡慕啊，我们都羡慕这个有钱的生活，有这个，因为有钱代表我们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刚来不久，就有人找到我，这个是一个这个做人寿保险的推销员。找到我，要说这个人寿保险多么多么好，我怎么听着怎么都不想买。但是他有一句话一说了以后啊，我的心就动了。他说：“你知道吗？你买了多少的保险，代表你多少有多少的身价。”哎呦，我一想，哎呦，心里痒痒的，我的身价，哎呦，一想到这个身价，然后就说：“那我值多少钱呢？”哎，然后这人说：“哎，15万。”哎呦，我说：“哎呦，我那时候穷穷的哈，说哎呦15万，真的不少钱呢。”一高兴就买了，买了以后就后悔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钱我用不着。那我能够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啊，说我代表我死了，死了，而这个钱还不是我能花得了的，因为是别人花。哎，所以你说这个我们这个想法哈，有时候也是很奇怪的哈。哎，觉得我们有钱就是一个骄傲。哎，那有钱呢，也成为我们一个梦的追求。啊，都希望说，哎呀，我真的哪一天我要是能够发达了、富有了，那该多好啊！1990年，我第一次啊，那个出差，我那个公司里，我们原来有外出国小组，我们出差来美国，那第一站到了那个旧金山，我记得清楚。旧金山了以后呢，这个有客户带领我们，就带着我们到处参观啊。我就到一个收银台旁边，我看旁边一个机器，花花绿绿的彩纸在那儿，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有人在那1块钱就买了一张纸条回去，我说这干什么的？他说这个东西叫 lottery。刚才那个想就是 lottery， 1块钱买了1块钱的话，你可能以后会中一个大奖，你就成为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你有可能啊。我想哇，这么好的机会，哇，这个美国这社会真厉害啊，还有人这么慷慨可以给钱的。我说那我就买一个吧，啊，那我就买一个这个碰碰运气吧。但是问题我就忘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国小组那一站一站的好多个地方，结果买完了以后就到下一站去了，我就忘了到这儿去怎么去兑这个奖了。我当时也没有 internet， 也不能查。啊，他很久以后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过了几年，后来我移民来美国，到美国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跟一个旧金山那边的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来，我说我曾经去过旧金山，而在那我还买了一张那个 lottery。我不知道他是想气我呢，还是说真的有这么回事发生。他说啊， 哎，你是哪年去？我说90年。90年曾经那一年呐，有一个大奖，有人中了，没人领。啊，你说我这心里是什么心态？你说，啊，我说我这好不容易做一个发财梦哈，啊，最后好不好还真的是我呢？你说，这个梦的我一直在这想啊。你说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它很有意思。那有人说你没钱，那个没钱的话，你那教会你都开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他有人就这么总结哈，啊，他说你看，这个是。当你有了钱的时候，啊，用了这些钱可以作为这个事工，啊，可以传福音，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传了福音以后呢，就可以很多人来，我们就可以建教会，啊，建了教会以后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呢来奉献，就有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的话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事工。有了更多更多更大的事工呢，你就可以更建更大更多更大的教会，啊，你看这个这样好像说这个钱跟教会啊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等一下看，我们看到底是不是这样。那有人说也在讲了说，要是这个圣经里面啊，其实讲了很多有钱人啊，但是这成为这个祝福啊，是祝福。我们知道都是谁啊？亚伯拉罕有钱没有？很有钱，很多的骆驼啊、牛啊、羊啊，对不对？神给他加了很多的祝福。还有呢，约伯啊，尤其约伯在约伯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他最后神给他加添给他的多少财富、儿女，对吧？那更不要说所罗门了，那所罗门那是更多的荣华，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都是有钱人呐。所以那到底有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雅各对这个有钱人说的这么严厉？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嗨，又喊了一声。哎，我记得上次我喊的是这个，很多弟兄被吓醒了哈，吓了一跳。哎，因为这个是4章13节的时候也嗨了一下，也是要叫那些正在做梦的人清醒，醒过来吧。哎，因为我们可能在做的这个发财梦里的时候，突然有人推你摇醒你，有没有过？我有过。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一回啊，我那也是上班的时候，也是一个 lottery 啊，然后有一个同事中午这个快中午的时候，有个同事来到，我说每个人15块钱，我说刚15块钱干嘛？咱们一起买 lottery， 这回中一个大奖，哎，这个大奖很多，啊，咱们呢你一个人对吧？你买5块钱，你只有5次机会，但是咱们凑在一起20个人100次机会，咱们中了奖咱们大家分，哎，每人也不少，反正你花不完，对不对？好了，我说啊，哎，有道理，好，交了5块钱。交完钱以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梦了。啊，我这个旁边一个我们小黑哥，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在那儿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聊，然后就讲到说，哎呀，这回分下来好像不少钱，100万呢，100万的话怎么花？咱们怎么花呀？哎，然后我们这个黑人小哥说，他跟我说让我很惊讶哈，他说我拿了这100万以后啊，我立刻就回我的国家去了。啊，我说，哎呦，啊，你怎么会为什么不在美国待着？他说，你看呐，新泽西这么贵房子啊，我这100万啊，可能才买一个稍微看上点样子的房子就100万了，我还交不起地税，我还得在这打工，拼死的挣钱，啊，他说这个，但是我这100万要是拿到我原来的国家，他们国家是刚果啊，他以前从刚果来的，我拿到刚果去，你知道我这100万美金啊，我可以买一个大豪宅，我可以请佣人，我还花不完，我这辈子还花不完啊！他说：“哎呦，所以我们俩就在那儿做梦啊，梦见这最后我们俩谁都没发了财，你看，那实在是做梦。所以今天这个，那是我们是穷人了啊，就发了一个穷人梦。但这段圣经里讲到说，你们这富足人呐，这富足人也在发梦。”啊，他说什么呢？因为富足人，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自己以为什么都有。这个 rich 代表就是富足人，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有啊，不光是有钱哦。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他们觉得什么呢？你看这段圣经讲诗篇112篇的1到3节，他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上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的货物有钱财，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哦，一听到这话，犹太人觉得这个话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只要你是正直人的后代，你就必然蒙福，而且呢，蒙福里面包括有货物、有钱财。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说，今天我要有货物、有钱财的时候，代表什么？我蒙福，我是正直人的后代，我可以存到永远。 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认为说，富足代表的就是蒙福，神就祝福我，我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但是这里边呢，他讲到说，你当哭泣嚎啕。哭泣嚎啕什么意思？哭泣嚎啕，今天我们可能不觉得什么，今天哭泣嚎啕，我们这有钱了干嘛还哭泣嚎啕？但是如果你给这个以色列人讲，你说你要哭泣嚎啕，他立刻就明白了，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旧约当中所有讲到哭泣嚎啕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22章12节，他讲到说，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所以讲到哭泣嚎啕的时候啊，就说明有问题了，你们需要悔改了。那为什么？有什么麻烦呢？他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苦难就要来临了。什么样的苦难？马太福音19章24节告诉我们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还容易呢。这是讲到那个少年官，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们要哭泣嚎啕，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啦。你们要小心啊，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第二节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里讲了几个词，坏了，咬了，长锈了，代表说那个东西你存的太多了，你积攒到一个程度都已经贬值了，都已经发锈了，然后你还在那儿留在手里，代表一个什么？没有正确的管理和使用财富。几年以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报道说，在这个德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 mega church， 所以你知道 mega church 都是几千上万人的那种大的教会，所以那个教会里边他们的那个 building 都是很大很漂亮的很大的但是一段时间的那个他们经常德州嘛，经常有那个 hurricane 呢，就是这个风暴来风暴来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要可能要有被淹的危险，所以呢就让民众都离开离开了之后，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民众，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车，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时候呢，政府要求说很多的机构要打开你们的门，让接纳这些人但是这个教会大门紧闭。后来人家采访这个教会的时候说，你们干嘛不开门呢？他说，哎呀，我那个教会前面那个甬道边上那个甬道已经被水淹了那个甬道有一边的被水淹，它的山坡上有一点斜的时候有一条被水淹了，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当我们没有正确的使用财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众人都在指责，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能够使用这些财富。这个财富什么？证明了你们的不是，因为成为神审判的证据。这个财富上都长了锈了这个在怎么样叫长锈我们这个马太福音6章，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19到20节这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的不是是什么？我们的心都被财满财宝吸引去了。所以今天这些锈代表了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心意，我们已经离开了神，证明了我们的不是。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失去钱财的时候，当你失去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的股票一跌，跌到一个程度你自己都已经非常的心疼，那个时候心疼到感觉到好像如同肉被吃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把财宝看得很重的时候，even有的时候你在看到一个价签上有一个很好的价钱，一想哎呦，今天还拿了这个要去奉献教会，要不要先去奉献，还是先去买了那个东西，还有心如同火烧一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个雅各的这样的一个责备告诉我们，什么是末世呢？很多人讲说末世还早着呢，反正 离我现在还早着呢，我今天先享受一下没关系的，还有的是机会。但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用人用自然界的理论来衡量地球寿命，说感觉好像还有几亿年，还有多少啊，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没关系。哎，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有很多翻译成末日、末世、末时、末期，哎，还有这个这些地方，当这些词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啊。其中我们跟雅各书五章三节有相同的地方，有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九章二十六节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他用的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意思。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这个 last day 代表的是说，从主耶稣来过这个离开之后和他到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他管这段时间叫做 last day。Last day， 所以保释说，我们今天其实就活在末世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还以为是将来的事情，其实它对着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你们眼中只有财富，没有敬畏的心，它对着谁呢？对着那些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呢，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对旧约圣经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哈，你会发现说，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们今天那块地方对他们极为的重要，因为是神所应许他们的，那叫应许之地，所以那个地神要让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要为他们做为神做见证。哎，那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曾经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吧，畜牧的业的地方，你们看到这个哈，这是我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小组去到以色列，我在那照的照片，你知道以色列的整个的那个南部啊，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光秃秃的，你看呢，没有草，连草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这叫牛奶与蜜之地啊！你说我们都已经很难想象哈，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但是你如果从以色列你看到圣经，你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块地大得神的祝福。今天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的以色列这个地区是世界上非常的发达，少有的发达的国家。而且你要知道，这么光秃的土地，大部分都这种光秃土地啊，要知道以色列是农业国，你们谁知道敢相信吗？它是个农业大国，它不仅是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它还能够出口到海外，它的蔬菜出口到其他的任何很多的国家去。所以你要知道说，那块地当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之前的时候都是靠畜牧业，但他们被掳之后到了其他国家，他们开始了有做银行家的，有做建筑业、保险业等等等等，他们做了更多以后，他们发现到处都可以赚钱，所以很多犹太人就不舍得离开他原来的那些财富，所以他们就留在了海外。哎，知道你看以色列后来到二战之前的时候，曾经有这个以色列复国主义，他们已经兴起，觉得神已经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要号召全世界的这些以色列人去回去，但他们不肯回去，他们不肯放下他们当年的那些得到的那些财富，哎，他们不愿意去到那地去做见证。所以到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死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二战之后他们很多人悔改，哎，放下自己的那些金银财宝，他们回到那个地。所以以色列你看到那几次中东战争，他们建国之后神给他们有大大的祝福，而那个祝福比他们那些财宝，比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要更多。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你们是在那地要做见证，不是那些钱财，钱财没有办法为你们做见证，你们在钱财里面只会越来越走向神的另一面，与神的背道而驰。那只是讲以色列人吗？我们今天没有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被这世界上的钱财物品啊富足我们所吸引。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对夫妻啊，他是这个国内来的夫妻，他们这个生活都已经很稳定，两个人都有工作，然后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然后他们这个一切都很好的时候，让我们来说应该是很满足了吧。但这个先生啊，这个后来就是被这个股票所吸引啊，常常的就是很迷这个股票啊，所以呢每天回家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把包往下一放，就到书房里面去，打开电脑就查看今天的股票的行情，查看这些今天所有的这些信息啊，就一头的扎进去。这个太太就很这个恼火，但是没办法，因为叫不住他，那他要去做饭，又要去带孩子啊，那个孩子去上学还要去接，所以有一天他这个忙里忙叨的时候，忽然发现，哎呀，时间是不是晚了？ 这个几点钟了，我还要去接孩子，赶紧就问他先生说几点了几点了，结果这个先生连头也不抬的，2万多点了，人家问他几点钟，他说他股票2万多点，哎，所以你看他的心已经被抓住了，被这股票被这个世上的钱财所抓住了，这代表就是说什么，你们只知积攒钱财，所以我们错误的心态导致我们这个如金属生锈般的腐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就是在那种这个钱的金钱的诱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所以错误的这个金钱观呢，价值观呢，导致了这个富人更加的贪婪。这些私欲啊，让我们那种不择手段的要去拿去获取这个利益啊，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腐败，而且带到了教会里边来啊。这是这个74期的这个生命季刊啊，在生命季刊里边呢，74期生命季刊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做《教会丑闻啊带来的反思》啊，它其实里面罗列了很多在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更大部分都是有关于金钱方面的，所以这个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今天不是在社会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金钱观。所以人为了谋取的私利而亏欠他人，你知道这个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平等，只是我们所工作，我们的工作的可能种类的不同，哎，我们获得这个高低的有这种之分，但是我们只是说是一个暂时的，但是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正确的平等的一个价值观啊。但是我们今天因着我们有这种财富在我们里边，我们会把我们人分成3、6、9等啊，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比别人高，所以我们亏欠他们的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亏欠这个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所以做老板的有时候去克扣一些下面的人，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让我赚的钱多，谁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啊，谁让我的财富比你更多的。所以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我们人的这个思想的这种观念的错误。所以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工钱可以呼叫，这是个拟人的比喻啊，但工钱能够呼叫吗？但是它是对着什么？对着我们的良心，对着我们的灵魂啊，对着我们的灵魂在呼叫。你们记得那个啊，曾经有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到那个财主啊，他积攒的太多了，他要说多到一个程度装不下了，那我就要盖更大的仓房，积累更多。这时候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让我想到国内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报道，讲到国内有一个年轻的啊这个企业家啊，少这个年轻有为啊，他30多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亿万的这个富翁啊，但是因为他太拼命了啊，这个身体坏了，所以30出头的时候英年早逝啊。他死了以后呢，所有的财产就归了他的太太。这个太太好像据说没过多久的时候，但带着这笔财产嫁给了这个富豪的司机啊，嫁给他这个司机以后呢，这个司机非常的感慨啊，他就感慨，他说我一直以为啊我是给这个富豪哥打工，我忽然发现原来是富豪哥给我打工。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抓住了一切钱财，我们就抓住了一切，但要知道说归着谁呢？当有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怜悯之心，因为我们对待神让我们去怎么样照顾那些拿这些钱财去照顾孤儿寡妇，所以让我们真正知道有一个真正的使用的地方啊，不是我们自己去为着我们自己的喜乐去。同时呢，神对这个钱财有绝对的这个主权，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主，万军之主是谁？是公平公义的主，而且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以赛亚书64篇第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你是窑匠，指的就是神，万军之主，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这个主权在神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神来做工，我们都是他手中的一个工作。 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美福宴乐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往哪看呢？我们今天只是看在地上，看到我们今天的。前几天呢，那个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搬了新家，请我们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高兴，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聊天了。然后这个可能到了一个年龄有点问题，就是总喜欢回忆过去的生活，这个常常就忆苦思甜啊，就想到说，哎呀，过去多苦多苦啊！那个时候吃这窝，天天就吃窝头，觉得那个玉米面拉嗓子啊，就是再想到今天的生活，哎呀，多好啊！啊，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啊。有些流行话叫做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好像听起来挺有道理啊，对不对？因为你就知道你就活在当下吧，你就想那么多干什么？过去你曾经那么苦，哎，拿了这个你就尽情的去享乐啊。所以就讲到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有人说 so what， 没有什么不好。享美福好宴乐是我们所羡慕的啊，这你记得有个少年官来到这个耶稣面前，对不对？他就说，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他是富有的少年官，圣经里面讲，所以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钱也有了，啊，钱有了这些东西，有了以后呢，他觉得他说他应该能够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将来也会有神的祝福。但是耶稣跟他讲什么？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要来跟从我。圣经怎么记载？这个少年官听了以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放不下这个肉体的享受和这些奢华啊。今天我们也都是如此，今天让我们好像说今天要去哪一项事工，神要呼召我们，可能我们会想的很多，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你说吗？想了很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美福和宴乐，不一定是我们吃穿身体上所需要的，有的时候追寻美的名声，好的名声也是一个美福宴乐。我们都放不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感觉到在地上的享受的生活让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他有了这么多的财富，他还不sure，他没有安息，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进天堂，他不敢相信，他不知道，他不sure，没有安全感，就有了钱也还不见得有安全感。第五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什么是当宰杀的日子呢？有段圣经是这么解的，耶利米书十二章三节说，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里想到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将来这些人当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够面对？我们的心如何被骄养呢？骄养这个词，它有的圣经英文圣经翻译的叫做 fatten， 对不对？我查了它原文，它这个原本的意思讲到了放纵私欲，毫无节制啊，要被骄养，被养肥呀、啊，养肥感觉就是要等待被杀的，你看。啊，我们怎么想象过去？就是像你记得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对不对？然后当这个神的天使要去拯救他们啊，看到到那个城里去查看的时候，面命天使都来了，他们在那干什么？骄养自己的心，放纵私欲，对吧？他们完全没有这种被审判的时候这种心态，对不对？所以当不光是他，你看要离开那个城的时候，天使要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并他的女儿的手离开，罗德他们也不想走啊，也是那种留恋呢、啊。但是拉着他们手把他们拉出去，最后罗德的妻子因为还留恋那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回头成为了一个岩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心，哎，我们去骄养仍然是享美福好宴乐的话，在末日的审判当中加增了定罪的筹码。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讲到一人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呢，其实他更多的这个讲到你们，讲到的是当时的以色列那些富足的人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啊。那一人呢是指谁呢？指的耶稣。 对吧？这当时讲到的是说那些富足人，他们因为不愿意听这些话，不愿意听耶稣对他们的这些教训，所以呢他们要把耶稣定了罪，杀害他啊，耶稣也不抵挡他。但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悔改了，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如果在财宝上，我们今天实在需要回转，会要悔改。我们的拒绝就是杀害耶稣。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当我们要去享受好宴乐的时候，圣灵里面提醒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是不是听了不从？那就是杀害他。很多时候说没有啊，我反正在这世上我活得好好的，我今天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灾难啊，我就算我活得这个享宴乐啊，好美福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什么。但今天无论我们今天是否有得到马上的即时的报应，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这个知道，就是什么呢？末日将要受到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到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今天神不抵挡我们，不是他不能，不是说耶稣他没这个能力来抵挡我们，不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圣灵没有办法不让我们做这事情，他只是任凭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有三个任凭，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今天神尊重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神呢，还是选择马门？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今天我们就算是选择了马门，这个神任凭我们，但是将来我们仍然是要受到审判。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讲了，这些都是当时富足人的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讲了以后，看起来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出路了，今天我们有点钱都麻烦了，是吗？但是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段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有钱呢？难道都是钱惹的祸？让我们今天好好思想，其实基督徒我们今天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财富。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今天我们要知道说，乃所有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所得，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包括我们人都是神所造，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他享有一切的主权。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所以财富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财富当作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自己可以任由我自己来支配。有这样一个笑话，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他这个啊养家里很丰厚啊，他有很多的牛，家里他是养牛的啊。有一天他这个家里这个牛啊要生小牛了啊，他一看双胞胎高兴啊，很少有这个双胞胎的牛，他说这个很好。然后我就两头小牛生下来之后，一头我自己留着，一头我要献给神啊，50%奉献啊，很不错是吧？然后他这祷告跟他神就讲好了，结果生的时候这个有一头牛死了一头牛，哎呀他就犯难了，这个我已经答应给神这一头牛怎么办呢？然后又回到神面前又开始祷告了，说哎呀这个上帝啊主啊，你真是太好了，你让我家产丰厚，你让我有一切的这个，你这么来祝福我这个家啊，那我也答应我要奉献啊这个牛啊，但是很不幸我要奉献给你那只死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财富啊，给哪头牛是我来决定的，我要给你那头死了啊，你肯定不收死的嘛，对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今天我可以不奉献了。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是财富的主人，可以由我任由我们来支配，但是当我们真正用神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一切都是他的。在这样的一个眼光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对财富，我们对别人的劳动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一切的劳动，一切的成果也都是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你的眼光也就会，你对劳动对工人的眼光也就会正确，你也会对待自己的那些私欲情欲，你都会自然就会看得很清楚，自然就能够去对付。另外什么呢？我们也看重义人的警告，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的时候， 你记得那个当大卫啊有圣灵提醒他的时候，拿单啊先知拿单去提醒他，他马上不是抵挡，对不对？他马上就知道。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转换，我们这个人就会转换。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神把这些财富交在我们手里边，我们是一个管家啊。神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什么管理神一切所创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一切要作为什么？我们要忠心，要良善，去管理好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财富。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这些神给我们财富的管家，我们不过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管家，不是一个 owner， 我们不是金钱的主人，乃是神是他的主人，神是这些一切财富的主人，我们是管理，我们来帮我们来神借着我们来管理这些财富。当我们知道他的时候，有人说了，那我怎么知道该在哪个地方花钱，什么地方该花，什么地方不该花啊？那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好好认识主的话，如果我们真正是在神面前有很好的认识，我们就自然知道圣灵告诉我们如何来去使用这些财富。我们也自然不会问诸如到底十一奉献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他的主人。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胜过金钱的诱惑。金钱确实这个诱惑是很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个人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来祷告，要胜过金钱的诱惑。要知道金钱它实际上像一个炸弹，很多时候它可能没爆炸，你抱起来还都一个很好的宝贝在玩，但一旦爆炸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威胁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不完全的交通交回到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金钱观，我们很多的时候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要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想来支配这些财富，我们想获取这些财富有时候不择手段。但是今天你这些话就想责备在我们里面，求主你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如何能够看待这些财富，帮助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些财富，让我们不只是在教会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求主你教我们使用，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因着常有你的陪伴，我们就越喜乐越感觉甘甜。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